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
今天是我们应该查考《申命记》的第十四章。
今天我们是查考《申命记》的第十四章。
大家知道，实际我们看《申命记》十四章，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它分三个自然的段落。
我们看到这个《申命记》十四章是分了三个自然的段落。
第一呢，从第一节到第二节是在哀痛的时候的一个经历啊，
是第一节第二节是一个哀痛的经历。
然后呢，从第三节到第二十一节是关于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的划分。
在三节到十一节是一个洁净和不洁净的划分。
那最后呢，是从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就刚才我们刚念过的，就是关于十一奉献的规定和条例。
头先我读过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九节就是一个十一奉献的规定。
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三段经文，它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然后我们再看今天的这第十四章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我们首先大家一起略略地看看这段经文讲些什么，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应该学习一些什么。
首先呢，我们大家看在十四章的第一节，他说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
第一节那里讲到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剃光。
这个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这个为哈，这个我们要注意把它理解清楚了。
这个讲到不可为死人划身，这个为字我们搞清楚这个字怎么解。
这个为可以理解为是替或者给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为你点头，那我就是替他点头了。
即系呢个位置咧，系可以解作系替佢或者俾佢，即系话我同佢剪咗头啦。
但是这个地方这个为啊，不是替，不是给的意思。
但喺呢个地方，佢却唔系俾或者替嘅意思。
是因为。
是改作因为，
那意思就是说，这个话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头剃光，不是说不可用刀划死人的身体。
这个解作不是说真的不可以用刀划死人的身体，
或者把死人的额头剃光了，
或者将死人的额头剃光。
他的意思是说，不可因为有人死了，你很哀痛，你就自个儿用刀划自个儿的身体。
是说不可以因为有人死了你很哀痛，你就用刀划自己的身体，
把自个儿的头上都剃光了，
将自己头上都剃光了。
那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读旧约的背景，我们就知道实际呢，当迦南的这个拜异教的人他们很哀痛的时候，他们就会用刀来划自己的身体。
原来是那段时的人的风俗习惯，他们是这样，他们很哀痛，他们有人死的时候，他们就会用刀划自己的身体。
而且呢，他们这个用刀划身也是一个像他们的异教的拜偶像的一个仪式。
而且这个用刀划身也是一些拜偶像的仪式。
大家可能还记得历代志这个列王记上哈，当时这个在这个加密山上当时的这个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和那些假的巴利的先知斗法的时候，不是他们把这个牲口啊都放上去以后，就求天下火下来能够把这个牲口烧掉，那么就先让他们这些假的先知来，你们求你们的神看看能不能从天上把火下来把这个牲口烧掉，如果真的能够烧掉，那就说明你们的神是真的。可是让他们求了半天，那火也没下来。
如果大家記得在《列王記》上十七章那裡講到有巴力先知和那些人鬥法的時候，他們求火從上高燒下來，但是他們求了很久他們都求不到。
但是最後呢，所以他們最後就沒有辦法。你看他們怎麼記得，他們就大聲的求告，二十八節哈，這個在《列王記》上的十八章二十八節說，他們大聲的求告，按照他們的規矩用刀槍自割自刺，直到身體流血。
嗰度咧就系讲到二十八节嗰度讲到，佢哋就大声嘅求告，按住佢哋嘅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
所以呢，他们用这个刀刺自己的身体，一方面是为对死者表示哀痛，同时也是他们敬拜偶像的一个仪式。
这个就是他们那时候的风俗习惯，他们除了表示哀痛之外，也都是他们一个敬拜的仪式。
那么以色列民作为神的选民，当然他们不应该去随从异教的仪式。
以色列人是 神的选民，他们不应该去随从这异教的形式。
啊，所以这是第一二节讲的意思，就是不要按照异教的风俗哈，用刀化身，不应该把这个额上剃光。这个不是说这个是一个文化或者是一个习俗，而是和拜偶像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两节的圣经就是提醒以色列民，他们不应该随从这些异族的人去做这些拜偶像的仪式。
然后呢，从第3节到21节谈到了耶和华神向以色列的子民颁布了禁令，就是乃息食物，动物是可以吃的，乃息是不可以吃的。
而在3节到21节就是颁布了一些诫命，吩咐以色列的子民有些什么植物是可以吃，有些是不可以吃的。
那么根据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几点。
根据这段经文，我们大概归纳成几点。
那么耶和华神说哪些动物是可以吃的呢？
耶和华说哪些动物是可以吃的呢？
凡这个蹄分成两半，而且呢是倒嚼的，就是反刍的动物可以吃的。
凡是腿分成两半倒跑的就可以吃。
比如说牛啊、羊啊、鹿啊，这都可以吃。
所以牛啊、羊啊、鹿啊，这些就可以吃。
但是如果是倒嚼，但是它的蹄不分成两半，或者是说它蹄分成两半但它不倒嚼，就这两点不能够同时共有的话，这都不可以吃。
但是呢，那些倒嚼或者是分蹄之中是不是分两半的，那些就不可以吃了。
所以这经文提到倒嚼但是蹄不分成两半的，像骆驼、像兔子，那不可以吃。
所以这些倒嚼但是分蹄不是分两半的，就好像是骆驼啊、兔仔啊，那些就不可以吃。
或者说虽然分蹄但是不倒嚼的，像猪，那不可以吃。
虽然分蹄但是不倒嚼的、不倒嚼的，也都不可以吃的，好像猪。
这是第一条。
这个第一条。
那第二条呢，就在所有的水生生物当中，像鱼类啊，凡是有鳞有刺的可以吃。
然后第二条呢，就是讲到水里面的动物了，就是有鳞有刺的就
无鳞无刺的不能吃。
无鳞无刺的就不可以吃。
那么第三呢，就是地上爬的这些哈，如果有翅膀但是还是在地上爬的动物不能吃。
第三呢，就是讲在地上爬的动物了，如果它有翅膀但它是爬行的就不可以吃。
第五呢，鸟类。
第五就是雀仔了，鸟类。
鸟类呢，耶和华神说那些清洁的鸟类可以吃。
耶和华说那些清洁的鸟类可以吃。
但是经文没有说哪些鸟类是清洁的。
但是他也没有清楚讲明哪些鸟类是清洁的。
只是举出了很多鸟类耶和华神认为是不清洁的。
他只是讲出很多鸟类是耶和华认为不清洁的。
除了这个经文当中指出那些不洁净的鸟类以外，剩下的全都可以吃。
所以除了经文里面指出的鸟类不清洁之外，其他都可以吃。
第五，自死的自己死的这个动物不可以吃。
第五呢，就话自己死的动物是不可以吃。
那么这个自死的哈，那也可能理解它是病死的，或者是被别的野兽咬死的。
这个自死又可能是他自己病死，或者是被其他野兽咬死。
那么学者就认为，为什么自死的不可以吃呢？
为什么自死的不可以吃？
估计可能是它的血呀、没有很自然把它放干净。
有可能的，就是因为它里面的血没有自然的放干净。
我记得上礼拜我们节目谈到了嘛，所以不能吃血哈，因为血是生命，所以自死的这个可能它的血没有放出来啊。
上个礼拜我哋提过，我哋唔可以食血，就是因为血是生命，这个自死的动物可能它血就系冇放清，所以不可以吃。
但是呢，这里边耶和华神谈到是什么呢？就是说21节。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以吃，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以外人吃。
这个21节讲到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以吃，可以给你城里面寄居的吃，或者卖与外人吃。
那我们就会想，那自己不能吃怎么还会给外人吃，还要卖给外邦人吃，是不是把不好的东西给外邦人，觉得这好像很不仗义，是不是？
我们就会想为什么要自己不吃还要给人吃，或者卖给人吃呢？
实际意思不是这样。
其实意思是不是这样的。
自死的不可以吃，只是对以色列民来说是不好的。
这个是对以色列民讲的。
因为这是耶和华神对他们的规定。
因为这个是耶和华神对他们的一些规定。
这自死的不一定就是对外邦人不好。
这自死的不一定是对外邦人就不好。
另外呢，最后一条就是在这个21节最后一句，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
另外最後一條咧，就係喺後半段嘅，就係不可用山羊羔母嘅奶去煮山羊羔。
那这个是很多学者都相信，这个为什么？主要是因为很多迦南人有这个习俗，就是用山羊羔母的奶去做山羊羔，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奶本身是象征着丰收。
佢哋可能系因为嗰阵时迦南地嘅人系有呢个风俗，佢用呢个山羊羔嘅奶去煮山羊羔，佢哋觉得呢个系一个丰收。
不可用山羊羔的奶煮山羊羔，这条经历到现在。以色列人都还遵循
这条的禁例，直到现在以色列仍然是遵守的。
所以我们今年去年三月份到以色列去，这个饭店里边的饭食的非常的丰富。
牧师去以色列旅行的时候，在饭店里面吃的饭是非常丰富。
如果这一餐有肉，这里边一定就没有奶。
如果这一餐里面有肉，就一定没有奶。
连这个冰淇淋里面都没有奶。
嗰度冇完全冇有。
它冰淇淋全是用水果做成的，非常健康了。
係完全用水果嚟做，係好健康。
如果那天有冰淇淋有奶，一定没有肉。
如果嗰日有奶嘅話，佢嗰一餐就一定冇肉㗎啦。
但他们会有鱼。
佢哋有鱼。
他们说鱼不是肉嘛？
佢哋觉得鱼、
可以吃鱼哈，有奶有鱼，但是不可以有肉。
有奶嘅时候就有鱼，但系唔可以有肉。
所以你看，这六条禁令当中哈，这个致死的不可以吃。然后呢，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两条我们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最后这两条的诫命，我们大概会知道它是什么原因。
但是呢，第一条到第四条分的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为什么神这样分，理由究竟何在。
由第一个条例和到第四个条例，洁净和不洁净的可以吃不可以吃，到现在都搞不清到底为什么神要这样吩咐。
另外这个文中谈到那些洁净的，像羊，我刚才谈到野山羊、黄羊、青羊，文中列出好几种这样动物的名字，实际到现在为止，这个原文究竟是指的是哪一类动物并不是特别的清楚。
而且经文里面提到一些的动物，就是说野山羊、黄羊和青羊这些动物，到现在都搞不清到底是什么羊。
还有呢，我们看见这个四章七节，我刚才说到了哈，谈到有些动物它虽然是倒脚，但是它的不分蹄，那么这个动物是不可以吃的。
首先提到十四章第七节，讲到有些动物它虽然是倒脚的，但是它们不分蹄，这些动物都不可以吃。
这个倒脚不分蹄里边举了两种动物，一种的是什么？骆驼。再一个呢是兔子。
这个举例了两种的动物，一个就是骆驼，一个就是兔子。
实际按照现代生物学来看，兔子根本不是反刍动物。
但是其实在今天的生物学里面，兔子根本不是反刍的动物。
因为我们知道那反刍动物它的胃都不是一个呀，有好几个胃了，是不是？
我们知道反刍动物的胃不止一个的，有几个胃的。
但是呢，因为兔子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它嘴好动。
是因为兔子在吃的时候，嘴不停动的。
它的嘴老在动，什么时候它都在动。
它不理几时吃，它一路不停地动。
给人感觉就是好像它是在倒脚似的。
所以人的感觉上就觉得它在倒脚。
那有人说这是不是写错了？
是不是搞错了？
这不是写错了。
是不是写错了？
因为圣经所记录的不是科学的语言。
因为圣经所记录的不是科学研究，
它不是用科学的分类的方法来指兔子是属于哪一类，
它不是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 指明兔子是属于哪一类，
它是给以色列人提供一个很实际的生活指南，如何去辨别哪些动物该吃哪些动物。
它只是给以色列人一个生活指南去辨别出来的。
如果一直用科学语言写，可能很多人就看不懂了。
如果用科学原则来看，大家就可能看不明白了，
而且也很不方便了，
也都很不方便
啊。你们因为现在几点了？
现在几点了？
我一看表，现在是10:11。
我看我表是大概10:11。
我说现在是10:10。
但我告诉你，现在是10:10。
大概就可以了。
那大概可以。
不要那么精确吧。
不用那么讲到11:00。
如果用科学语言，我说现在是10:11:43:54:45:00，一直说下去，这就叫科学的语言。
如果用科学的原理呢，你就要分分秒秒都要讲到清楚。
这是很不方便啊，
所以方便。
所以圣经是给老百姓提供一个非常易懂的一个语言。
所以圣经只是提供给老百姓一些很容易明白的。
圣经也说，从日落之处 日落之地啊，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对不对？
圣经里面讲到从日落日出之处到日落之地，
这也是老百姓的语言啊。太阳升起了，太阳降下去了，
这个就是老百姓的语言，太阳会升起来，会落下去。
我们不能说那是不是圣经在讲是地心说不是日心说啊，是太阳绕到地球在转了，不是地球绕太阳转，那不能这样去理
解。我们不可以用科学的角度去讲这些说话了。
所以这是第二段，第三段十一奉献。
第三段就讲到十一奉献。
实际我们看这个历史背景，我们会发现哈，十一奉献也不是单单以色列国、以色列民独有的。
其实十一奉献不是单单以色列民族有的。
当时的古代的中东、近东的这很多的国家，老百姓都有这个十一奉献的这样一个规定。
当时的中东好多个国家都有十一奉献的规定在这里。
他们要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当他们自己的君王。
他们要将他们所有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他们当地的君王。
因为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君王就是神的代表了。
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君王就是神的代表。
但是呢，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人要做的十一的奉献和邻国这些内容完全不同。
但以色列国要做的十一奉献和邻国的内容是不一样。
实际在生命记的十四章不是记录十一奉献的第一次的经文。
其实在这段的圣经里面不是第一次记录十一奉献的经文。
最早在创世纪就有记载了。
其实创世纪最早的时候已经有。
最早的一次大家记得在创世纪的十四章。
最早是创世纪的十四章。
当亚伯拉罕打了胜仗以后，当时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撒冷王哈麦基洗德来出城来迎接他。
当时亚伯拉罕打胜仗的时候，当时有一个麦基洗德王。
那么亚伯拉罕就把他的战利品当中的十分之一取出来献给了麦基洗德。
当时亚伯拉罕就是将他打胜仗得到回来的十分之一献给这个麦基洗德。
而后来呢，在创世纪的二十八章。
后来在创世纪二十八章。
当时呢，雅各向神有一个许愿或者承诺。
雅各在这个时候同神有一个许愿或者是一个承诺。
这是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啊，他对神说，他说神啊，如果你能让我平安地返回我的家乡，我愿意把我的十分之一取出来奉献给你。
当时雅各就同神讲数的，就是说如果你想让我是能够平安地回到我的家乡，我一定会将我的十分之一奉献给你。
这两处呢，大概是在圣经当中记录的比较早最早的两个十一奉献的例子。
这两个大概是在圣经里面记录最早的两个十一奉献的例子。
但是这两个例子呢，这个十一奉献都是自发的。
这两个十一奉献都是自发的，
而且也没有详细规定具体的内容，
而且亦都冇详细规定详细嘅内容。
那么真正对十一奉献有了很清楚的规定，大概是在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之中。
一个比较详细嘅规定，大概喺利未记、民数记里面有。
那么申命记的十四章呢，又有更详细的规定。
喺申命记十四章又有再一次提到更详细嘅规定。
但是我会发现，这个如果我们最早起看读申命记的十四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九节和民数记的十八章，我们会发现有些不同的。
如果读这个申命记的二十一章到二十九节，都比较民数记的记载是有点不同。
这个在民数记的十八章呢，没有记录的这么的详细。
在民数记十八章是没有记这么详细。
你看，在民数记的十八章二十五节开始。
在民数记十八章二十五节开始，
到一直到二十七节这两节的经文，
一直到二十七节这两节经文，
他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小谕利未人说，从以色列中取的十分之一，就是我给你们为业的，要再从那十分之一取出十分之一为举祭献给耶和华。
在这里讲到是在他十分之一里面要再拿十分之一出来作为举祭献给耶和华。
那么再往前看，从二十一节开始，
再看前的二十一节开始，
凡以色列当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为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赐给他们为酬他们的劳。
而且这里记载说，凡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我要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因他们所办的是会幕的事，所以要赐给他们为酬为劳。
二十四节说，因为以色列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赐给利未人为业，所以我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人中不可以有产业。
二十四节再讲，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和华为举祭的，我已给利未人为业，所以对他们说，在以色列中不可再有产业。
但是呢，我们在如果读《申命记》十四章这几段经，我们会发现好像比《民数记》要记录的要详细的多。
如果我们看这个《申命记》的十四章，是觉得会比《民数记》更加详细。
所以有的拉比或者学者就以为，好像按照《申命记》的第十四章，好像利未人要做三个，每年要做三个十分之一的奉献。
在这里看的时候，好像有些错觉，觉得好像我们要。以色列人要每一年要有三次的十分之一的献给他们，
每年呢要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利未人，
每年要拎十分之一献给利未人，
每年呢要再拿出十分之一吃喝在耶和华的面前，
另外又每年要拿十分之一去奉献到耶和华的面前，
那么每三年的最后一年又要再另外再加上十分之一，那又要给穷人，
另外每三年呢要再加上十分之一去捐给穷人。
但是我们如果详细读经文的话，会发现实际可能奉献不是三个十一奉献，而就是一个十一奉献。
其实如果详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不是三个的奉献，而是只有一个奉献。
那所以根据这个利未记的这个申命记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对十一奉献大概有这么四个方面。
所以根据这些经文，我们看这个奉献是大概有四个方面。
首先呢，以色列人地上出产的东西。
首先就是说以色列人地上出产的东西。
他们的谷物类、新酒、油和树上的果子。
他们的谷类、新酒和油和树上的果子。
然后他们的牲畜、牛、羊都要取十分之一归耶和华为圣。
然后他们的牲畜、他们的牛羊都要取十分之一来归给耶和华为圣。
那么最后这十分之一给谁呢？
最后这十分之一又给谁呢？
是给利未人。
就要给利未人。
因为利未人他们是专来管耶和华的会殿，他们自己没有分地，没有产业。
因为利未人是专来管耶和华的事的，所以他们没有产业，没有地。
所以别的支派的人就有义务来支持利未人的生活。
所以别的支派的人就有义务去支持利未人的生活。
但是这个经文也规定了，如果说因为当时他们这个要送到什么地方去呢？要送到当时的中央的圣所，就是大家都共同祭拜神的地方去。
呢度亦都规定嘅就话嗰阵时咧，佢哋系要将呢啲嘢送到中央嘅圣所，就系大家都去嗰度敬拜神。
所以圣经就很体贴老百姓，如果你们住的地方离这个圣所太远了，那么你携带这些谷物啊、这些酒不方便的时候怎么办呢？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兑换成银子。
耶华亦都系好体恤啲子民啊，有啲人系住得好远嘅，所以佢就话俾佢听：如果你住得太远，你唔方便带酒啊、带羊、带驴，你哋可以将呢啲嘢兑换成银子。
但是你兑换成银子以后，你还要另外再加上五分之一。
如果你兑换咗银子嘅话，你要另外再加上五分之一。
然后你到了中央圣所的地方以后呢，就用这个兑换的银子再加上五分之一的银子去买，随你的心愿买牛、买羊、买酒，然后一起带到圣殿和你的家人一起在耶和华面前吃喝。
你带咗呢啲加上五分之一嘅钱，你去到嗰个地方，你就可以随你嘅心愿，你买酒或者买牛买羊，带到个圣所里面奉献。
但是牲畜不行。
牲畜唔得。
牲畜不能兑换或者银子再去买，
牲畜就不可以兑换银子。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对牲畜的十分之一，圣经是有非常清楚的规定的。
牲畜的十分之一是有清楚的规定的。
这就记住在利未记的二十七章。
这个就在利未记的二十七章。
这个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三十二到三十三节。
就这个牲畜的十分之一是怎么取的呢？
牲畜的怎样计的呢？
圣经是这样规定的，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耶和华为圣，不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改，若定要更改，所更改的与原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不可赎回。
这个讲就话凡牛群羊群 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若要更换要更换与本来牲畜都要成圣，不可赎回。
所以牲畜的十分之一是怎么选的呢？就是当这个牛群羊群出圈的时候，牧人就开始点了，一二三四，一点到第十头就在他身上做一个记号，那这个就是献给耶和华的。再往下点，点到第十头又是一条做记号献给耶和华的。
所以嗰时嗰啲牛羊系要点数嘅，佢哋出嚟嘅时候一点到第十只嘅时候就要画一个记号，呢只就系献俾耶和华，所以一路咁样有一个记号嚟。
这样规定的目的就是不让以色列人陷入一种试探之中，只是把那个不好的有病的献给耶和华。你反正点了哪一次就是献给耶和华的。
这个规定就是免得以色列人陷入一个欺骗的状态里面，他们不可以将一些不好的献给神，而是数到那只就是那只要献给神。
所以每年当献上献到中央圣所的这些谷物啊、果实啊、牛羊，那么这个献祭的人和他的家人都可以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快乐。
所以呢啲嘅獻祭嘅人帶呢啲獻祭去到耶和華嘅殿裏邊嘅獻祭之後，佢哋都可以喺耶和華殿裏邊吃喝快樂。
因為我們從利未記就看見，除了獻燔祭啊，是要把整個牲畜燒了全部獻上以外呢，實際別的祭都可以人獻祭的人吃在耶和華的面前。
除咗燔祭之外，要全燒之外，其實其他嘅祭獻祭嘅時候，人都可以喺度吃喝。
但是呢，人吃的必定是很少，你不能把十分之一全都吃完了啊。
其實人是吃好少，即係你唔會將你獻嘅全部食完。
所以這些獻祭的人和家人所吃的，只是十分之一的極少的一部分，那麼剩下的，也就是十一奉獻大部分，那最後就留給利未人。
其實他們吃的只是他們十分一裡面的很少的部分，其他剩下來就要歸給利未人。
那麼第三
呢，
每逢第三年的最後一年，好，一二三，一二三，每逢第三年的最後一年，那麼這一年的十一奉獻奉到哪兒呢？就不要送到中央聖所了，就留在自己所住的城鎮裡。
每逢第三年的最後一年呢，就將你的十分之一不需要帶去聖所，就留在你自己的城鎮裡面。
供給誰呢？
供应给
供给城里的利未人和那些穷人和寄居的人，
就是供应给城里面的利未人和那些寄居的和那些穷人。
所以你会看见哈，所以这十分之一的奉献吃在耶和华面前和供给利未人和穷人，实际这是指同一个十一奉献。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指同一个十一的奉献，
只不过每三年的头两年是一定要把十一奉献送到中央圣所，但是第三年的末后一年就留在本城里。
只是头嗰两年的奉献要带到中央圣所，而第三年的就留在本城。
那么第四
呢，
就刚才我们已经念到了利未这个民数记那段经文，就是利未人他要从他收到的十一奉献里边再拿出十分之一当作举祭献给耶和华神。
就是刚才我们看的民数记十八章那里讲到的，利未人要从他们收取的十分之一里面对里面拿出十分之一来去当举祭献给耶和华。
实际读圣经我会发现这个十一奉献的条例蛮复杂的，
所以我们看圣经呢会看到这个十一奉献的规定是很复杂的。
但是这几点呢，这四点大概就是很主要的条款，
但是这四点就是很主要的条件。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
所以对以色列人讲，
如果一个以色列民不做十一奉献，
如果一个以色列人不做十一奉献的话，
那他会看着是在偷窃神，是一个偷窃神的一个行为。
这个就是一个偷窃神的认罪。
那么我们就现在就是把十四章基本都讲完了，内容基本讲完了。
我们就是这样简单的将十四章的内容基本讲完了。
那么仔细来看，这三部分好像在形式上没有什么相关性。
在看下去的时候，好像这三部分都没有什么关系这样。
第一部分谈到了这个为死人举哀的那种仪式，不能可以做的。第二呢是讲到哪些是洁净不洁净的生物食物。第三呢讲到十一奉献。那么究竟这三者关系为什么要把它放在一起呢？
第一个讲到那个为死人划身的仪式，第二个讲到洁净不洁净，而第三个讲到十一奉献，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实际呢第十四章的中心思想的经文就在第二节。
其实十四章的中心经文的思想就在第二节。
因为你们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
他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
也就是说作为以色列民族他是什么，他是归给耶和华作为圣洁的民，这样一群子民，
这班人就是归给耶和华作圣洁的民的一班子民。
整个十四节的中心思想就在这儿，
整个十四章的中心思想就在这一节，
他要让以色列人记住他们是被神所拣选专乖归耶和华神为圣洁的民的这样一群人。
他们要提醒他们 他们是一班被归耶和华为圣被神拣选的一班人。
有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你会发现吗，就把这三部分看来不太相关的三部分实际就很有机的就连在一起了。
如果大家明白的话，他就是有了这个中心思想的时候，就可以将这三个不同的部分归纳在一起。
你比如说开始谈到不可为死人用刀化身，也不可将额头上剃光，下边怎么说，因为你们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当然以色列就不应该去顺从那些异教的风俗。
他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不可以替死人化身或者剃头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为圣的民，所以你不可以随从这些异教的风俗。
那么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食物到现在很多文件在讨论，就是为什么它洁净为什么不洁净，到现在 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洁净不洁净这个题目就是很多人还在讨论，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完全的 正确的答案。
有人说是从卫生的角度考虑，有人说对身体的健康角度考虑，都能解释一点，但是都解释不全。
有人是讲从卫生的角度来考虑，有人讲是从你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考虑，但是都不可以完全的解释得好。
实际这个洁净不洁净就是那一句话，第三节，凡可证的物都不可吃。
其实就是第三句的第三节里面讲的，就是凡可证的物都不可吃。
那也就是说这个凡可证的物，这个可证的物是从耶和华的眼里看可证的，不是从老百姓的眼里可证的。
这个可憎的物就是从耶和华的眼睛，这个是为可憎的物，不是从老百姓那里看的。
那么作为神的一个选民，分别为圣的这个圣民，他们就愿意顺服耶和华，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不吃耶和华眼中看为可憎的那些物，来表明这一群人是属耶和华的。
而属于耶和华的百姓就要遵从耶和华命令去实行耶和华要他们所行的，就是看耶和华看来可憎的物他们就不吃，他要向人家表明他们是属于耶和华的子民。
十一奉献也是一样的，
十一奉献都一样。
十一奉献实际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知道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观。
十一奉献也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观。
实际因为十一奉献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十一奉献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让我们要时常学习敬畏耶和华。
我们就要学习敬畏耶和华。
而且呢，要对有需要的穷人、寡妇、孤儿、利未人要存怜悯的心。
而且要对有需要的穷人寡妇利未人要存怜悯的心。
所以呢，如果我们 从这个中心思想，这一群人是出耶和华圣洁的名，那么把这三部分都连在一起了，让通过这个三个部分让以色列民去过一个与世俗的老百姓完全不同的生活。
就是说如果我们明白到他们是知道自己是被拣选的族类的时候，他就要跟其他人一样去过一个被拣选的圣洁的生活。
因为你们归耶和华以神为圣洁的名，这里这个圣洁哈，
这里讲到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这里讲到这个圣洁，
原文就是一个字圣，
原文就只是一个字圣洁。
那这个圣的这个原文的基本意思就是切割切开啊，把它分开出来，分别出来。
这个圣字就是原文是切开，将它分别出来。
那么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加了一个字洁。
在翻译圣经里面是加多一个洁字在里面。
这个字加得很好。
因为加得很好。
因为根据原文的意思，那个洁的意思是什么？从不洁当中分出来的就是洁的。
原文的意思就是从不洁的中间将它分出来的就变成洁。
所以圣洁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从世俗当中的人把人或者物分出来，然后专单为神所用。
就是说在世俗当中的人或者物 将佢分别出嚟，单单为神所用。
所以如果以色列人是从万民中被神拣选出来，专门成为神的子民，那他们既是圣的，也是洁的。
所以呢，以色列人既然系从万民当中被拣选出嚟，成为神嘅子民，佢哋既系圣嘅，亦都系洁嘅。
如果有的物从世俗中分出来了，但是没有归给神，它只是洁的，但是它不圣。
如果呢啲人呢啲嘢如果分咗出嚟，佢冇奉献俾神嘅话，佢只系洁嘅，唔系圣。
所以以色列民族是不仅从万民中分出来，而且它是归给耶和华的，所以它是圣洁的民。
所以以色列民系从万民当中分别出嚟。归给耶和华的，所以他是圣的，也是洁的。
实际圣的这个观念哈，这个有分神的圣和人的圣。
而且这个观念也都要分神的圣和人的圣。
在所有的文化和宗教里，实际我们都是认为当地的人所崇拜的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所有的人他们都觉得他们当地所敬拜的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但是我们看所有的宗教里，对神的他们所敬拜那个神的圣，实际最基本的感觉，老百姓是什么感觉？就是恐惧。
其实其他的宗教里面，他们觉得他们敬拜的神那个圣最基本的，其实是一个恐惧。
因为从老百姓来看，这些具有极大的权力能力的这些神灵，他们行事为人是完全的不可琢磨，完全的不可预测的。
他们所信靠那些这么可怕的神灵，他们是完全捉摸，不可以捉摸，也都不可以测度。
所以在这老百姓的心目中，对神除了惧怕以外，没有别的东西。
所以老百姓敬拜的老百姓，他除了惧怕之外，他们没有其他。
所以呢，很多的宗教就很多复杂的敬拜的仪式。
所以有很多宗教，他们有很多复杂的敬拜仪式。
这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实际是笼络这些神明的心。
其实就想去笼络这个神明的心，
让他们感到高兴，
等他开心，
然后最后呢就能够帮他们办事，
然后就可以讨好他了。
大家记得中国习俗里面不是有一个这个灶王爷升天吗？
大家记得中国有一个财神爷，
灶王爷升天为什么要吃糖果呀？
灶王爷升天应该要吃糖果，
一吃糖果灶王爷吃了别人东西嘴就软了，所以一上天他就不会说你们的坏话。
所以呢，佢食咗糖果之后，个嘴就软啦。佢上天亦都唔会控告。
所以这种宗教的崇拜、异教崇拜，就是为了用各种仪式去讨这个神的喜悦，去贿赂他们，让他们能替他们办事情。
其实就好似系去讨好佢哋，等佢哋唔好讲佢哋坏话。
但是对于世上那些软弱的、有病的、有残的、孤寡老人，他们没有能力去供奉这个神明，那么这些人就被边缘化，没有人去理会他们。
但是有些穷人孤寡的人，他们没钱去供奉这些神明的时候，就没人去理会他了。
但是圣经中讲的耶和华的圣却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耶和华的圣却完全不一样。
因为耶和华神他借着圣经，他自我向人启示他自己。
因为耶和华神是藉着圣经去自我显示他自己，
启示他的公义、他的大能、他的信实、他的慈爱、怜悯、赦免、拯救。
他显示他的公义、大能、赦免、拯救。
所以他要向世人表明，他是那一位和所有受造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位。
他是显明俾我哋知道，佢系同所有受造界佢唔一样嘅一位。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和他相比的。
冇嘢可以同佢相比。
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五章就这样说：耶和华呀，众神之中有谁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
所以出埃及记里边点有讲到众神之中有谁像你，系至圣至。高是可畏的，没人像你。
所以有的学者就认为圣洁实际是表明神的属性的超越和完美。
圣洁就是表明了神的 超越和完美，
是神的一切属性的一个总和，是一切属性中的属性，
是他一切属性中的总和，一切属性中的属性。
所以我们的三一神称为什么？
所以我们三一神是
圣父、圣子、圣灵，
又称之为圣父、圣子、圣灵
啊，都是圣的，
都是圣的。
所以我们将来到了天上，
将来到了天上，
你看启示录在讲的什么？
那
四合物张到天上就喊圣哉圣哉圣哉来赞美神。
启示里面讲到是会要讲到圣哉圣哉圣哉咁去赞美神。
当然就问，那将来到了天上干什么呀？ 人又不会死，也不会生病，哈，又不需要再吃东西，不需要干活，成天就圣哉圣哉嘛，是不是以后时间一长就很 boring 了呀？
有人就问啦，啊喺嗰度又唔使食嘢，又唔使生病，又唔使做工，咁净系圣哉圣哉，系咪好烦闷咧？
不会的，
唔会噶，
因为神是无限的，
因为神系无限嘅，
每一天对我们都是一个惊喜，
每一日都系新嘅。
你不会赞美到哪一天你就不想赞美了。
你不会赞美到有一天你会不想赞美，
你一定会从心里发出对神永远无限的赞美，
你会从心里发出对神无限的赞美。
但是这位圣至圣至高的神，他又不是高高在上，他不是不可琢磨的神。
但是这个至高至圣的神，他是不是只是高高在上不可以触摸的神，
他是可以被人触摸，他可以与人沟通，可以与人建立关系的神，
他是可以与人沟通与人建立关系的神。
事实上，
事实上，
耶和华神一直在寻求人与他同行。
耶和华神是一直在寻求人与他同行。
是耶和华神一再地告诉以色列的子民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神是圣洁的。”
所以，神是一再地同以色列民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神是圣洁的。”
所以耶和华神就非常希望在地上建立一群能够背负他的圣名、能够活出他的圣洁生活的这一群的子民。
所以神是很期望一班的他的子民能够即过出圣洁的生活，去背负这个的使命，去活出他的圣洁出来。
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成为神的子民的以色列人，他必须要自洁。
所以因为神是圣洁的，属于他的子民以色列人，就是需要有圣洁，
一定要活出一个以耶和华神为中心圣洁生活的这个生活方式的，
一定要活出以耶和为中心一个圣洁的生活方式。
所以作为以色列人，作为神的子民，他们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样呢？
作为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的态度应该怎样呢？
诗篇第二篇的十一节有个非常好的一个描写。
诗篇有一个很好的描写。
诗篇二章一节说：“当纯敬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纯战惊而快乐。”
要当纯畏惧去侍奉耶和华，也对当全性畏惧快乐。
所以我们对神，我们对耶和华神，不是像外邦人的只有敬畏，只有战惊。
我们不是好像外邦人那样对耶和华，只是战惊和敬畏。
我们也非常的欢喜快乐。
我也都很欢喜快乐。
为什么？我们感谢耶和华神的救赎，感谢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子民，我们欢呼神的救赎。
我们感激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子民，感激他的救赎，我们就会在他面前欢呼。
但是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
我们也不是把耶和华单纯当成一个圣诞老人。
但是我们都不是好像当耶和华是一个圣诞老人
啊，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啊，成天祝福来帮助我们，给我们糖吃
啊，成天都祝福我们，给糖我们吃。
你要知道既欢迎快乐，又知道他是这位至尊至大圣洁公义的神，我们心里也充满了畏惧和敬畏。
我们要知道他是至大至高的神，我们就要心里面对他充满畏惧，
既敬畏又欢喜快乐，这就是耶和华的子民对神的一个态度。
既敬畏亦都欢喜快乐，这个就是耶和华的子民对他的一个态度。
所以在圣经当中，任何形式的强夺或者滥用权力都被神的圣洁定罪。
所以所有任何滥用权力的都会被神定罪。
那么对于社会上的弱势的群体，神会根据他的公义的原则来实行全面的保护和供应。
神亦都会按住他的原则对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保护和有他的公义。
所以在旧约圣经当中，神命令耶和华神小于以色列人要看顾这些弱势群体的经文非常的多。
所以在圣经里面提醒以色列人去看顾孤儿寡妇，啲弱势嘅人系有好多经文提醒，
是非常令人感动的，
系令人感动嘅。
我给大家只举两段经文，
我就举两个经文做举例。
第一段经文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
第一段经文喺出埃及记嘅二十二章，
二十一到二十七节，
二十一到二十七节，
他是这样说。这个耶和华让摩西小以色列人说：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而且一节里面讲到，不过亏负寄居的亦都可唔可以欺压佢，因为你哋喺埃及地亦都做过寄居嘅。
不可苦待孤儿、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 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伐列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
他说不可苦待寡妇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伐列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
我民中有贫穷的人与你居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
我民中有贫穷的人与你同在，你若借钱给他，不可以放贷与他手取利。
你急或拿邻居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当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
如果你借钱给人家有他有当头给你，必须在日落之前归还，因为他只有这一件当头，他遮盖的衣服，如果他们没了他，他怎么睡觉呢？
另一段经文是在利未记的19:9-15。
另外一段经文在利未记19:9-15，
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他就讲到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收取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收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劫他们的物，雇工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或留到早晨。
不可咒骂聋子，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的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
不可咒骂轮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照公义审判你的邻舍。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怒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
所以我们就看得见以色列所敬拜的这位神和整个世俗的那些拜偶像的那所谓的神明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所敬拜的神和那些人拜的偶像是一样，
他是那样的圣洁，
是这样圣洁，
所以他希望属他的子民也要成为圣洁，
所以他希望属他的子民也都能够成为圣洁。
那么今天14章的经文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
咁14章呢一章嘅经文对我哋今日基督徒有咩意义呢？
我们知道主耶稣2000年以前降生。
我哋知道耶稣系2000年前降生。
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把不可见的神活化在世人的面前。
这个道成肉身嘅耶稣就将唔可以见到嘅神系带到我哋嘅面前。
所以约翰福音1:18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所以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从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
神耶稣基督的一切的品行，他的圣洁就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榜样。
耶稣的圣洁就成为了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榜样。
那么圣灵对每一个基督徒的重生，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有了动力。
圣灵都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可以重生，让我们有动力。
耶稣基督要求基督徒做到的，
耶稣基督要求基督徒做到的，
都是他首先为我们做到的，
都是他首先为我们先做的。
耶稣基督让我们要彼此相爱，
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
正像他爱我们一样，
正像他爱我们一样。
耶稣基督让我们要彼此的赦免，
耶稣也都要我们彼此的赦免，
正像他赦免我们一样，
正好像他赦免。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基督徒要去做的时候，就想到这位圣洁的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一切就是我们的榜样。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想想我们所要做的，其实就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做了榜样，我们就要学习他。
所以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也许不需要一定按照过去的很多的条例来做。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或者我们现在不需要再好像以前过去那么多条例去做事，
但是必须要活出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命。
但是我们却一定要活出一个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生命，
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显出从神来的爱，从神来的能力，从神来的公义。
我们要显出从神来的爱，从神来的公义，
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流露出平安、喜乐、知足、感恩，
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我们的喜乐、平安和感恩。
这一切的东西都是世界不能给，也是世界不能夺走的东西。
这些都是世界不可以给我们，也都是我们世界夺不到的。
透过我们活出这样一个圣洁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一群人。
就透过这样的生命活出来的时候，让人家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怎样。
通过我们的生命见证，向世人展示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是真的神，是真神，是活神。
通过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侍，我们就让世人看到这个是一个真的神。
2000年以前，人们从基督的身上看见的神。
2000年以前，人从基督的身上看到一个神。
2000年后的今天，
2000年后的今日，
人们必须要从基督徒的身上看见基督。
人们一定要需要从基督徒的身上去看到基督。
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也不需要再去遵行14章所规定的洁净和不洁净的食物的条例。
今日或者我们不需要再遵行一些好像14章讲到的洁净不洁净的条例，
因为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在马可福音7章，
因为马可福音7章耶稣讲得很清楚，
主耶稣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边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边出来的乃能污秽人。
耶稣说过你们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从外边进去的不可以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可以污秽人。
但是我们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
我们就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
要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
要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
那么今天基督徒应不应该做11奉献？
今天基督徒应该做一个11奉献呢？
有人说新约圣经没有讲11奉献，所以基督徒可以不做11奉献。
有人说圣经好像没讲11奉献，基督徒是不是现在不需要呢？
但是我个人认为，基督徒应该做11奉献。
基督徒是应该做11奉献，
有这几方面的理由。
有几方面的理由？
第一，
在
马太福音23章23节说，
在马太福音23章那里讲，
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下边，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在23章23节里面讲到，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1/10，那律法是很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
主耶稣这段话当然重点是在讲公义、圣洁、信实比那11奉献更重要，但是并不是说11奉献不当行。
耶稣在这里讲到公义信实是重要，但是11奉献是亦都是当行的。
而且第二呢，我们当初刚才讲了做11奉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第一是时常学习敬畏耶和华，因为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
其实这个11奉献就是提醒我们要经常敬畏耶和华，因为我们所有的都是从耶和华而来。
第二呢，要用这11奉献来支持利未人和穷人的生活，
而且这个11奉献都是要来支持利未人和穷人的生活。
那么今天情况是同样的，
其实今天的情况都一样。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全新的金钱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全新的金钱观、世界观。
我们只是金钱的管理者，而不是所有者。
我们是金钱的管理者，我们不是拥有者。
将来神给我了我们这些这么多的金钱，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将来都要在神面前交账。
我们神给我们有这么多的钱，我们要在神面前要交账的，我们怎样使用它呢？
如果我们把自己作为是金钱的所有者，钱是我们自己的，不说11奉献，1%奉献做得也心疼的。
如果我们只是觉得自己是金钱的拥有者，不去做这些11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是会
就想到这一切都从神来的，所以我们愿意把神赐给我们的一部分献给神，表明我们对神的感恩。
我们是从神领受这些一切的东西，我们就将一些献给神的时候，其实表示我们对神一个感恩。
今天虽然在我们的外邦信徒都没有利未人了，
在我们外邦信徒里面好像都没有利未人，
但是有传福音的人啊，
但是有很多传福音的人啊。
圣经讲传福音的当可以靠着福音养生，
圣经里面提醒我们传福音的人是可以靠福音来养生的。
很多教会的传道人宣教士他们都把一切放下了，专门侍奉神，当然我们弟兄姊妹就应该来支持他们的生活。
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士传道人他们放下他们自己所拥有的去传福音，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就应该去支持他。
今天社会上也有很多的有需要的穷苦的人，
世界上也有很多穷苦的人，
我们应该支持他们，
我们需要去支持他。
前两年的汶川地震，我们教会大概支持了$40,000，对吧？
前两年的四川大地震的时候，我们教会差不多是支持了$40,000。
那么最近发生的海地的地震又是非常的严重，我看教会看看商量，我们怎么样用实际的行为尽我们的所能来支持他们。
现在海地最近也都发生了大地震，我们教会也都会商量看怎样去支持。
所以今天虽然的情况有所变化，但是十一奉献的那个基本的内容和需要和旧约时代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现在新约是有一些变化，但是实际的内容和条款其实是一样的。
当然新约圣经没有特别的详细讲到十一奉献的条例。
当然新约圣经里面没有再详细的讲论。
但是新约圣经是专门记载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对那个寡妇的那个小两个小钱的奉献的一段话。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呢，耶稣有提过对一个寡妇的两个小钱的奉献，
就在马可福音的12章43到44节，
就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
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生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穷寡妇投入库里面的比众人投的更多，因为他是将自己其他的人是将自己有余的拎出来，但这个穷寡妇是自己不足，他将自己所有的都拎出来。
而且罗马书12章保罗 也呼召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保罗亦都在罗马书12章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要将身体献上，
把我们的全身心都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
要全身心都奉献给神，给神使用。
是从这些经文来看，也许对新约的圣徒来讲，神对新约时代的信徒可能这个奉献比十一奉献还要高的。
所以其实在新约里面信徒的奉献是比十一奉献还要高的。
所以慕道朋友不用怕，你做不到十一奉献你都不敢信主。
慕道朋友你不需要怕，你说我做不到十一奉献。
我知道很多人来讲了，就是不就是怕奉献不敢信主。
有很多人真的怕奉献，
甚至说夫妻两个一个信就好了，
起码
另一
个
不用努力
奉献，起码我一个可以凑钱。
实际啊，做不到十一奉献一样可以信主。
其实做不到都可以，
也可以做基督徒。最近我在大陆带他们一个信主，在电话里
最近牧师在电话里面带大陆一个朋友信主，
他说我做不到十一奉献怎么办，
他说我做不到十一奉献怎么办，
我没关系，你现在信主
没关系的，你先信主，
随着你对神的认识，
你要随着对神的认识，
你慢慢可能就做到了，
你慢慢可能就会做到，
因为十一奉献也需要操练了，
十一奉献需要操练的
慢慢对神的认识更多，你就会奉献。
如果你对神的认识更多的时候，
因为过去从来不奉献嘛，对不对？现在要开始一点一点的奉献了
现在他都开始一点点的奉献。
实际做不到十一奉献的，吃亏的不是神，是我们自己。
其实做不到十一奉献，吃亏的不是神，是我们自己。
马拉基书3章10节讲得很清楚啊。
在马拉基书最后一节讲，圣
经讲得很清楚。你们以身来试试我，神什么时候这样做，你来试试我。很少讲这样的话。
耶稣神曾经讲过，你试下试，用这个去试试我。
神说，如果你们让我的家里有粮，我一定从天上的福气倒下来，让你们沉都沉不下的。
如果你让我家里面有粮，我要将天上的福气都倒下来给你，你藏都藏不落。
当然，不可以存着这个吃小亏但大便宜的心态去做十一奉献我奉献十分之一，神就给我十分之二。
我哋都唔可以话好似存一个心贪心嘅心觉得我奉献十分之一，神会俾翻我十分之二。
但是真正能够心甘情愿、能够诚心诚意做十一奉献，一定蒙神的祝福。
如果你真的全心全意甘心情愿做这个十一奉献，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另外新约圣经还强调奉献要心甘乐意，不要勉强。
而 而且圣经里面也提醒我们，我们奉献是要甘心乐意，不可以勉强。
如果我们是皱着眉头啊，苦着脸，十一奉献上去，神也不喜悦的。
如果你是皱着眉头苦着脸，咁将十一奉献递出来的话，神亦都不喜悦。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我觉得设立奉献箱比传奉献袋会好一点。
所以我们教会里面设奉献箱比人家教会传奉献袋。
那心甘情愿的去奉献吧。
你自己愿意你就去奉献。
那奉献袋还稍微好一点，那还有奉献盘子，那至于奉献不奉献都放在上面看得一清二楚。你说他不愿意奉献，盘子到他跟前，他不愿意也不好啊，所以勉勉强强拿出来一点，神不喜悦这个。
用奉献袋都仲比用奉献盘好啲，因为奉献盘你都睇，你唔挤就睇到啦，自己就觉得唔好意思，就勉强奉献。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奉献像我们教会这样更好。
我们的奉献箱是好，
但是起码呢，有时候我说，有时候到别人教他们就是传奉献盘子。
有些教会去真的传奉献盘。
敬拜开始啊！今天我们请到冯牧师来讲道，大家欢迎啊！先收奉献。哎呀，我说你们能把奉献放在我讲道完了以后好不好？好像我来讲道就是为了收奉献一样，实际上奉献也不是给我的。
好多教会佢就系、是、宣布话嗰日请咗牧师嚟讲道，咁然后先受奉献，咁牧师就会觉得好唔好意思，好似佢嚟讲道系为咗收奉献。
所以有人常常问，这十一奉献十分之一怎么算呢？
所以有多人
是交税以前呢、交税以后啊？
十分一点样计呢？系收税之前呢，个收税之后呢？
圣经没有说，
圣经冇讲，
你就根据这个原则，就按照你自己心里的感动。你心甘情愿地去做就好了。
就是按照你自己心里面的感动，你甘心情愿地将你的奉献放来。
另外圣经还教导，
另外圣经还说，
他们是为主的名外出，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约翰三书 第七章
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他们是为主的名外出，对其他人
这就是指外当初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对还没有信主的外邦人，不要他们管吃住，也不要他们的奉献。
这些宣教士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不需要那些外邦人，那些未信的人要管理他的食住和奉献。
为什么呢？就是他们误解了福音的性质，或者误解了这些宣教士的动机，就是去要钱。
他不想那些人是误解了宣教士的传福音的动机。
所以今天可以同样的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很多的教会对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是不收他们的奉献的。
所以基于咁嘅原则，有好多教会都系唔收一啲未信主嘅人嘅奉献嘅。
就是怕他们要误解了，好像来教会就是要他们奉献钱。
唔想佢哋误解到嚟到教会就好似要收奉献咁样。
所以我听到很多的教会在宣布，但宣布的含含糊糊。所以你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如果你们还不了解十一奉献的意义，不要勉强，你干脆就说别奉献就完了嘛。
有些人就在宣布里面说，如果你未信主，你不明白使奉献的意义，你就不要勉强，那不如你就叫他不使奉献就行。
求主帮助我们做圣工绝不是靠人的办法去做的。
我们不是靠人的方法去做神的圣工。
有多少需要就一定会有多少钱。
我们有多少需要的时候就一定有多少钱。
求主帮助我们来操练这样的信心。
让神帮助我们去操练这个信心。
让我们真正能够慢慢的能够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的圣洁的生活，来见证神的荣耀。
让我们真的能够慢慢的活出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去见证神的荣耀。
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起祈祷。
父神谢谢你。
父神多谢你。
谢谢你这样至真至荣的神却这样爱我们。
我们多谢你，至真至爱的心，你这样爱我们。
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借着我们的信，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让我们真的因着耶稣基督 的爱，他的死，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
能够慢慢的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
能够慢慢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
能够荣耀你的名，
能够荣耀你的名。
谢谢主，
多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